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吧，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今天的信息量相当大，从 AI 模型到关税政策，从存储芯片到地缘冲突，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值得关注的动态。按照惯例，我们先把今天最重要的几条新闻过一遍，然后挑几个重点话题深入聊。
冰糖好，各位听众好，我是白话。今天确实信息密度很高，我扫了一遍日报，感觉有一条主线特别突出，AI 基础设施的金融化。英伟达找高盛融资，存储芯片持续涨价，中芯国际也跟着提价。这些事串起来看， AI 算力扩张已经从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问题变成了一个金融工程问题，这个我们待会儿展开聊。
没错，这条主线我们肯定要重点聊，不过我们先从今天最受关注的一条消息说起，苹果和阿里巴巴的合作传闻。根据路透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苹果正在与阿里巴巴合作训练一款面向中国市场的定制大语言模型。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苹果将成为第一家在中国提供自研 AI 模型的外国公司。
这条消息我特别关注。先说结论，目前这还是一条单一信源的传闻，苹果和阿里巴巴都没有官方确认，但它的战略含义非常清楚。苹果在中国的 AI 策略正在从接入第三方模型转向自研加本土合作。以前苹果在中国市场更多是跟百度或者其他国内模型厂商合作，现在如果直接跟阿里训练定制模型，说明苹果想要更深度的本地化能力。
对，而且这个合作横跨了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技术关系，在芯片出口管制、 AI 模型监管的大背景下，苹果愿意跟中国公司深度合作训练模型，这个信号本身就值得琢磨。对阿里巴巴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化验证机会，如果连苹果都选择跟阿里合作，那阿里的 AI 技术能力就得到了国际级客户的背书。
但我要提醒一点，这条消息目前只有路透社一个来源，而且是匿名知情人士。按照我们日报的信息分级标准，这属于待一手确认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在播客里讨论的是如果属实的情况，大家听的时候也要有这个意识。我们稍后还会回到这个话题，聊聊怎么训练自己区分传闻和事实的能力。
好，那我们继续。第二条消息来自 DeepSeek， 他们发布了 DeepSeek Harness 的开发者预览版，采用 MIT 许可，核心设计理念是一切皆插件，所有组件都可以作为插件替换，这个定位很清晰。 DeepSeek 正在从模型层扩展到开发者工具层，正式进入 AI Agent 开发框架这个赛道。
这个动作我挺看好的， MIT 许可意味着开发者可以自由使用、修改甚至商用，没有任何附加限制。一切皆插件的架构设计意味着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替换任何一个组件，这种灵活性对构建复杂 Agent 应用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现在主流的 Agent 框架，比如 Longchain 或者一些闭源方案，多少都有一些锁定效应。 DeepSeek 用开源加可插拔的架构来打，策略上是对的。
而且 DeepSeek 一贯的风格就是开源加低成本，这次进入 Agent 框架赛道可能会进一步压低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跟 DeepSeek 形成呼应的是 Zeek 对 AI 今天发布的 GLM-5.3，这个模型用的是跟 GLM-5.2 相同的基座，通过扩展后训练来增强编程能力，权重将在2周内开放。
GLM-5 当年这个路线很有意思，它不是在基座模型上做颠覆性创新，而是在后训练阶段下功夫，针对性提升编程能力。这其实反映了当前大模型竞争的一个趋势，基座模型的能力差距在缩小，大家开始在后训练对其特定任务优化上做差异化。编程是当前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因为开发者是最核心的用户群体，也是付费意愿最强的群体。
而且开源模型的快速迭代节奏会持续压缩闭源模型的定价空间，这个逻辑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聊过，今天 GLM-5.3 和 DeepSeek Harness 同时出现，算是又一次验证。好，我们接下来聊一条科技政策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加征关税，部分特别敏感型号的税率达到了100%。
这条消息的冲击力不小，之前美国已经禁止未来外国无人机进入美国市场，现在又加征关税，这是进一步的升级。100%的关税意味着进口无人机的成本直接翻倍，这会直接影响物流、农业、安防这些大量使用无人机的行业。而且注意，不只是整机，零部件也包含在内， 这意味着即使在美国本土组装，只要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成本也会大幅上升。
这个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降低美国对中国无人机技术的依赖。但短期内，美国市场无人机的价格肯定会涨，这可能会抑制需求，也可能会加速非中国供应链的转移。不过供应链转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短期内美国用户还是要承受价格上涨的代价。
对，这台政策跟今天另一条消息，中芯国际 Q3 代工晶圆涨价，放在一起看，就能感受到一个更大的趋势，半导体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在涨价或者被加税，最终都会传导到终端产品的价格上。芯片通胀这个概念正在从行业话题变成消费端的现实。
说到芯片涨价，我们来看存储芯片这条消息。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今天表示，存储芯片价格涨得太快，2027年将是短缺最严重的一年。他还提到，苹果等终端厂商已经受到了影响， SK 海力士正在投资7200亿美元建设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工厂网络。
7200亿美元，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崔泰源说的时间点，2027年才是最严重的时候。这意味着存储芯片的涨价周期可能比很多人预期的要长得多。产能建设需要4到5年，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也要等到2028年左右才能缓解。在这之前，存储芯片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
这对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的价格会涨。存储芯片是这些产品最核心的零部件之一，成本上涨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对 AI 行业来说，存储芯片也是 AI 服务器的关键组件，涨价会推高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条主线， AI 基础设施的金融化和成本压力，存储芯片涨价推高硬件成本，因为打找高盛融资来分摊资本开支压力，这两个事是同一个趋势的两面。我们接下来详细聊聊英伟达和高盛的合作。
好，根据 Finductre 的报道，高盛正在洽谈为英伟达与领先资产管理公司共建 AI 基础设施的交易提供融资。这个信息量很大，英伟达不只是卖芯片，还在跟华尔街合作，把 AI 基础设施变成一种可以融资的资产类别。
这意味着 AI 基建正在金融化。以前 AI 算力扩张是科技公司自己的资本开支，现在变成了投行牵头组织外部资金来做的金融工程。高盛参与融资，说明这个市场规模已经大到需要专业金融机构来设计了。但这也带来一个新的风险，杠杆化。如果 AI 基建是通过债务和租赁来融资的，那利率环境的变化就会直接影响 AI 算力扩张的节奏。
这个风险点很重要，如果利率上升，融资成本增加， AI 基建的投资回报率就会下降，杠杆资金可能会撤退，放大市场波动。所以今天美国零售数据走弱，加息预期降温，对 AI 基建来说反而是个利好，利率环境更宽松，融资成本更低。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数据到逻辑到判断的思考方式。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弱于预期，美元跌至五月以来低点，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这个数据本身是坏消息，消费动能减弱，但市场把它解读为好消息，加息预期降温，对资产价格有利。同一个数据不同的解读方向，这就是市场噪音的来源。
说到这个，我们得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特别是那些刚开始关注市场的朋友，今天的内容是帮助我们理解市场运行逻辑，不是交易建议。我们这位听众已经清仓了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所以金融内容是用来理解市场的，不是用来做决策的。
没错，我们继续聊。接下来是法律和监把方面的消息。在 APEC 诉谷歌的合规听证会上，法官 James Donajo 裁定，谷歌必须移除 Play Store 中安装第三方应用商店的反竞争摩擦。这意味着第三方应用商店在安卓生态的安装门槛会大幅降低。
这个裁定如果执行到位，安卓应用分发的格局可能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前用户安装第三方应用商店要经过很多安全提示和确认步骤，这些摩擦被法官认定为反竞争。移除之后，第三方应用商店的安装会顺畅很多，可能会分流 Play Store 的一部分收入。
对，而且这个案子是 APEC 诉谷歌的后续执行步骤，说明法院不只是做了裁决，还在盯着执行，这对整个应用分发市场都有示范效应。不过谷歌应该会上诉或者申请暂缓执行， 所以最终效果还要观察。
好，我们再看一条法律相关的消息。法国税务部门遭遇网络攻击，约68万纳税人数据被窃取，而且根据统计，2026年的数据泄露通知数量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这个趋势非常令人担忧。
政府机构成为网络攻击的高价值目标，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68万人的税务数据，包括收入、地址、身份信息等名单内容，一旦泄露就无法收回。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身份盗用、钓鱼攻击、精准诈骗等。对个人来说，我们能做的有限，但至少要有这个意识，你的数据可能已经泄露了。对陌生链接和电话要保持警惕。
说到数据安全，今年还有一条消息值得关注， CFTC 已经对预测市场的提及市场启动调查， Kaoshi 已经下架了与体育相关用词选择的投注，这说明预测市场的新型投注品种正在进入监管视野。
这个很有意思，预测市场本来是让人们对未来事件下注，比如选举结果、经济数据之类的，但现在出现了提及市场，对某个词会不会被提及下注，这就有点像赌博了。监管机构开始关注这个领域，说明预测市场的边界还不清晰，产品设计需要重新评估合规风险。
好，我们接下来聊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军称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 USS Abraham Lincoln 号航母长期部署引发的心理健康和补给问题引发了关注。 USS George Washington 号已经开始前往中东。
这条消息的张力在于官方表态和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海军说可以无限期封锁，但舰艇状况报告显示，长期部署已经影响了官兵的心理健康和补给状态。这个矛盾值得持续跟踪。地缘冲突的持续性会影响能源价格、航运成本和全球供应链，这些都是我们理解宏观环境的重要变量。
另外两条国际消息，一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谴责普京访问争议的千岛群岛，称绝对不可接受。另一条是 Nigel Farage 在英国克拉克顿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但面临监管机构对其收到的500万英镑礼物的重新调查。这两条都反映了各自地区的政治动态。
热俄领土争端升温，可能影响地区安全格局和能源合作。英国这边法式的回归则反映民粹力量的持续影响。不过这两条跟我们核心关注的 AI 科技金融领域关联度相对较低，我们就不展开了。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 GitHub 趋势榜环节。今天榜单上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排在第一的是 Castrin Livery 斜杠 Diagram Design， 为 Cloud Code 提供29种编辑图表类型，今天新增了4475个 Star， 非常亮眼。
这个项目火起来，说明开发者对 AI 辅助创作图表的需求很强。另外我注意到 Anthropic 斜杠 Skills 这个项目总 Star 数已经达到169047，这是 Anthropic 官方为 Cloud 实现的技能示例，可以动态加载指令、脚本和资源，提升文档创建、数据分析等专业任务的表现。这个方向代表了 AI Agent 的一种演进路径，不是做一个万能模型，而是给模型配备可调用的技能包。
还有一个项目值得关注， Catus Compute 斜杠 Needle， 一个只有14兆字节的基础模型，专为手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和机器人等小型设备设计。这个方向代表了边缘 AI 的趋势，小模型在端侧运行，不需要联网，保护隐私，响应快。
对，14兆字节的模型能在小型设备上跑起来，这跟云端大模型是互补的关系。另外 N100 大 Nemo 斜杠 SwitchR 这个项目也很有意思，它允许1000应用在模型和提供商之间路由流量，同时保持原生 OpenAI 和 Anthropic API 兼容性。这意味着开发者可以灵活切换底层模型，不被单一供应商锁定，还能做成本优化和性能基准测试。
好，我们最后来聊一下今天日报里的今日概念，现货生水，英文叫 backwardation。这个概念今天出现在铜市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现货价格高于远月期货，出现了2021年以来最强的现货升水状态。
这个概念有一句话解释，就是现在的东西比未来的更贵。正常情况下，期货价格应该高于现货价格，因为持有商品有成本。但当现货升水出现时，说明买家愿意为立即交货支付溢价，这是供应紧张的典型信号。铜是工业经济的晴雨表，铜价出现现货升水，说明市场认为当前的供应短缺 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铜，也适用于石油、天然气、农产品等各种大宗商品。理解了现货生水，你就掌握了一个观察市场的通用工具。白话，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一点，今天日报里提到了一个练习建议，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听众。打开任意财经网站，找到铜或原油的期货报价，对比最近月份和较准月份的合约价格。如果近期合约价格高于远期合约，说明市场认为当前供应偏紧。把这个观察记下来，连续记录一周，你会对市场如何表达供需关系有直观感受。这个练习不涉及任何交易，纯粹是理解市场逻辑。
这个建议很好。另外，日报里还建议建立一张 AI 基建融资术语卡片，记录杠杆化、债券融资、租赁融资这些词的含义和今天新闻中的例子。这个练习能帮你同时看懂科技新闻和金融新闻，因为 AI 基建的金融化是今天最重要的跨领域趋势。
还有一个练习是关于信息素养的，打开苹果与阿里巴巴合作的消息原文，标注出哪些信息来自匿名知情人士，哪些来自官方确认。这个练习能帮你训练区分传闻和事实的能力，这是避免被市场噪音误导的关键。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按照惯例做一个总结。今天最重要的趋势是 AI 基础设施的金融化和杠杆化，英伟达与高盛的合作是标志性事件，存储芯片涨价周期可能持续到2028年，这是影响消费电子和 AI 硬件成本的关键变量。苹果与阿里巴巴的合作传闻需要等待官方确认。美国零售数据走弱，降低了加息预期，但经济动能减弱的信号也值得关注。
最后提醒大家，今天的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我们这位听众已经清仓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所以金融内容是用来理解市场的，不是用来做交易决策的。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